弟兄姊妹早上好，
那么我们今天来讲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后半部分。那马太福音的这个第五章到第七章呢，有三章的地方它是集中的记载了耶稣的教导，那我们通常叫做登山宝训 Sermon on the Mount。 像这样集中的记载耶稣的教导的话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还有几次，总共是五次，所以登山宝训它是第一次。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登山宝训的结尾，就是在这一章的第七章的后半部分。那简单的讲呢，这段经文呢，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呢，有两条道路，那每条道路的结果是什么他也说了，那么他也给门徒一些警告。所以听完耶稣的这个教导之后呢，下来就是这个每个人做决定的时候，所以呢我们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决定。我们先看第十三节好吧。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引到灭亡，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呢，这两条道路的对比呢是非常非常的强烈。一条呢是这个宽门，路大而且容易，但是呢这条路引到灭亡。那另外一条呢是窄门，路小而且难，但是呢引到永生。那引到灭亡的这条路呢，因为门宽路大，所以不用找，进去的人多。那引到永生的这条路呢，因为门窄路小，所以呢需要找，因此找到的人少。那么在这几节的前面紧挨的几节呢，从第七章的第七节开始，耶稣就教导门徒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所以听起来的话呢，这个找到这个窄门和小路呢其实不难，那只要你找到门叩门，马上就会给你开门，对不对？这是前面几节讲的。那么这条路到底难在哪里呢？如果不难的话，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是吧？难在哪里呢？难的地方呢，它还是需要你主动去祈求、寻找、开门，这是难的地方。我们可能也看到这样一个图像，有人画的画，就是耶稣就在门口，是吧？只要你叩门，他就会给你开门，只要你叩，他就会给你开门。但是呢，还是需要你真心去叩门，还是需要你真心去叩门。当有一条路又大又宽敞，而且不需要你去寻找去叩门的时候呢，你觉得大部分人会怎么去做？会怎么做？大部分人就去那条不需要寻找的道路上了呀。所以这就是它真正难的地方，即使再容易，我们还是需要去寻找，我们还是需要去敲门。我想在座的话呢，也许有的人心里想，可能你现在还不信是吧，可能你心想，如果神真正存在的话，他肯定会让我相信他，对不对？不需要我做什么。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错觉，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呢再容易，还是需要我们去主动的去祈求，我们去主动的去寻找，我们主动的去敲门。耶稣再爱你，哪怕他在门边，只要你敲门他就开门，还是需要你去敲这个门，这个门才会开开。所以这 这一点就是我们需要人去做的呀。我们记得耶稣在前面两章的教导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永生的道路不好走。比如说在第五章，耶稣教导门徒说要爱你的仇敌，那么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我们读完这段经节之后，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有没有人读完以后就说哎呀这太容易了，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是吧？哦，有人在笑，所以肯定你一直是这么做的，是吧？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读起来很好听啊，但是我们真正去思考的话，我们就不能再去思考了，对不对？那我们也不能承认说我们是在爱我们的仇敌。类似的教导在前面两章还很多，比如说恨人就是杀人啊，起淫念就是犯奸淫，你需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再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是吧？啊，这些话我们听起来好像都是蛮有道理，是吧？但是等我们真正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有多难。所以永生的道路不好走，非常非常的难。那我们读完这两节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如何找到窄门呢？如何进去？如何保证走在这个小路上呢？这样才会引到永生呢？这个问题我们等会儿再来回答，好吧？我们先来看下一节，15节，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有句话可能叫做披着羊皮的狼，应该是从这里来的呀。这里呢，耶稣警告门徒说要防备假先知啊，先知是神的仆人，把神的话教导给人啊。当然假先知他也说预言，所以他叫先知，是吧？那么假先知呢，就是表面上是神的仆人，但是呢其实呢是为自己服务的，或者说是为魔鬼服务的。所以说他们是外面披着羊皮，心里却是残暴的狼啊。因此的话呢，因为他们外面是羊嘛，对吧？所以你要分辨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呢，你就不能从外表分辨，你甚至呢也不能从他们说的话分辨，因为大家都在说神的话，都在说神的话，我说的话你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来它的出处，是吧？所以你也不能说他们从他们说的话来分辨。那我们怎么来分辨的话呢？在16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中文有句话说啊，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意思呢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果子。那这个果子呢就是可以指我们做事的这个结果或者是后果。那我们凭着人的果子呢就可以辨别出来这个人是真的仆人还是假的仆人。简单的说呢，一个蛮有仇恨的人，他是不会结出爱的果子。同样的话呢啊，一个真有爱心的人呢，他也不会结出仇恨的果子。所以呢，17节后面告诉我们，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耶稣在这里啊，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分辨真的先知假的先知，在今天的话呢，其实可以叫真的老师或者假的老师的话呢啊，就是不要看他们的外表，而要看他们这个所结出的果子来。这个残暴的狼，残暴这个词呢啊，它里面还有这个欺骗和勒索的意思。所以呢啊，我们也看到呢，往往这个假先知呢 他欺骗门徒呢，是和这个金钱是有关系的，啊，他就是可以从这个门徒身上骗取他们的钱来满足自己，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啊果子，我们可以说。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话呢，我们自然的问题就是说啊，作为信徒，作为门徒，我们该怎样才能结出好果子？那么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好吧？下面三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首先呢，这些人呢是称呼耶稣是主的，是吧？我们都知道称呼耶稣为主的人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嘴巴上称呼耶稣为主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然后呢，这些人呢奉耶稣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的异能呢，那更是了不起，对不对呀？他们不是为以别的名，他们是以耶稣的名传道赶鬼和行异能呀。所以我们教会呢，如果有人可以赶鬼行神迹，其实呢以后就不用发愁教会没有人来了，对不对？我们周日呢其实大家都得排队进教会，对吧？而且呢椅子坐满了，外面还得有人等，对不对？因为这是非常大的能力啊，非常大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很奇怪，那么这些人为什么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呢？我们想一想，好树上结好果子，是吧？那么这些人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带领人信主，难道不是树上的好果子吗？难道没有结好果子吗？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两种树和两种果子的时候呢，它是在强调这个好果子的必要性，就是必须要结好果子才能证明你是在这个好树上，是吧？那么现在这几节呢，它就是在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去正确的评价这个果子是不是好果子，就是你要得看出来这个果子究竟是好果子还是害果子、坏果子呀？我们需要正确的是去评价。那使徒们呢，就是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许多人信主，是吧？耶稣肯定不会说我不认识你们，他肯定认识他们呀。那么这些人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我大概简单提一下，就是呢，我们做主的门徒呢，不仅要做正确的事情，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肯定是正确的事情，不仅要做正确的事情，而且呢要有正确的动机。正确的动机，这个动机呢就是爱神爱人如己，你要从这个动机出发来做神正确的事情，是吧？我们做事情不仅要有正确的动机，而且呢要有正确的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荣耀神，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那当我们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动机和目的错的时候，表面上我们是在做对的事情，耶稣也不会认识我们。简单讲，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表面上是在教会服侍，是吧？大家都在教会，是吧？但是呢，如果动机和目的不是出于爱人爱神，目的也不是出于荣耀神，而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好吧呀。我今天在台上讲道，我也需要省察自己，对不对？我是在为了荣耀神，还是为了在荣耀 有的时候很难辨别，很难辨别，知道吧？呀，所以这些事情人也许看不出来，但是耶稣当然知道呀。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确定，我们做主的门徒，除了要做正确的事情，你还要确定你有正确的动机。除了你有正确的动机，你还要确定你有正确的目的，这样耶稣才会认识你。所以对于这些人的话呢，我们也看到22节，当那日，当那日，就是可以说是耶稣再来的日子，也可以说是审判人的日子。所以大概率这些人活着的时候，主耶稣是不会让他们显现出来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的。对呀，只有死的时候或者等审判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心里可能也觉得他们在服侍神，是吧？为什么这样呢？如果就是说有这样的人，耶稣马上站出来说你是这个，我不认识你，这样大家一看到大家就清楚，这样对教会不是有好处吗？我就想起来有这个麦子和这个稗子的比喻，是吧？在那个比喻里面，耶稣特别强调了，就是这个麦子的根和稗子的根是连在一起的，是吧？他如果急着把这个稗子拔出来，这个麦子也会受到伤害。什么意思呢？就是许多人的他的生命，他的信心呢，也是建立在这些假的教师或者门徒的这个基础上。如果你早早就告诉他们你是假的，把他们给，或者耶稣早早审判他们，是吧？那么不是为了这些人的缘故，而是为了那些别的信徒的缘故，他们也会受到伤害，对吧？所以对这些人的话呢，很有可能他们一直就会在世上的时候呢，一直奉主的名传道，一直奉主的名赶鬼，一直奉主的名行神迹。我倒不是说赶鬼和行神迹有什么错的啊，如果是这是出自神的能力，我们肯定欢迎。但是我们知道呢，结局就是说耶稣从来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从来不认识耶稣。那可能他们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呢，都是为了自己的荣耀，都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呀。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辨别，有辨别的能力可以看出来呀。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讲通向灭亡的宽门和大路有许多人，是吧？许多人走在这个大路上，但是是通向灭亡的路。大家可能在想，哦，这些人一定是不信神的人，哦，这些人一定是这个一看就知道不遵行神旨意的人，比如说监狱里那些人肯定是通向灭亡的，对吧？对吧？但是当我们看到假先知披着羊皮的狼，我们看到奉主的名传道赶鬼的这些人，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走在这些大路上的人，耶稣的意思是说，也包括许多宗教人士，也包括许许多多的宗教人士，就是包括了许多只在表面上认识和跟随耶稣的人，但是耶稣从来不认识他们，从来不认识他们。Yeah. 好，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好吧，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在这里面，耶稣把人的生命呢比喻成一座房子。那么这些房子呢，表面上看起来都不错，只有等到风雨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才能看出来哪个房子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哪个房子是盖在沙土上。盖在沙土上就是说这个房子没有根基，没有根基呀，没有根基。但是平常看起来都不错，都是同样的房子，是吧？我想假如有一个这个奥运会的游泳冠军呢，他只会在游泳池里面游泳，你把它放在海里呢，它就不会游了。因为呢，这个奥运会冠军呢，只能在这个符合奥运会标准的游泳池里面，也就是没有风浪的情况下游泳拿冠军，是吧？如果你把它放在海里，风浪大的时候呢，那它就没有办法了。这个就是经不起风雨的考验。我们也就可以说，他学游泳其实就是为了拿金牌，对不对？而不是真正有这个在风浪的情况下来游泳。什么意思呢？它就像一个没有根基的房子，经不起风雨的考验，经不起风浪的考验。那么我们每周来到一次来到教会，是吧？大家表面上看起来都不错，是吧？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教会也不会有大风浪吧，对吧？所以呢，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就在这个有奥运会标准的没有风浪的游泳池里面，我们在游泳。那么真正的风浪在什么时候开始的话呢？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对吧？我们离开教会，我们上了车，我们遇到的就是家人，回家也是家人，上班的话要遇到老板和同事，对不对？你走在马路上，你要遇到陌生人，你要做生意的话，你要面对你的顾客，你的生意伙伴啊，这些都是对我们生命的考验，而不是我们一个小时在教会里面对我们生命的考验呀。所以如果我们要度过这些考验的话呢，就要看你建的这座房子它的根基有没有立在磐石上，你可不可以经得起这些雨淋、水冲、风吹和撞击你的生命呀。那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生命中遇到的风浪呢，实际上呢就是对我们建造的一个考验和试炼。这些风浪的作用呢，就是检测这个房子的根基有没有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如果神给我们生命中有风浪、有试炼，它的目的呢，就是要看我们生命的根基有没有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呀。所以这段经文，我们自然又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把这个房子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呀？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呢，最后两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看到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给了我们两条道路。耶稣呢告诉我们两种树、两种果子、两种门徒，还有两种房子。耶稣也给了门徒一个命令，你们要进窄门。同时他也在警告人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一条道路通向灭亡，一条道路通向永生啊。我猜大家都在想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正走在这永生的道路上。那这段经文呢，耶稣也教导我们如何分辨表面上遵行耶稣的旨意和真正在遵行耶稣的旨意。我们可以用这段经文去分辨别人呢，我想我们更要用这段经文来分辨自己，因为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是谁。这样的警告呢，两条道路在圣经里面不是第一次出现，它第一次出现呢是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这里讲到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 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在十六节里面，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就是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然这边没有明说，但是呢，神的意思是说你要去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对吧？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神告诉人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通向永生，一条通向死亡。那我们也都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人被引诱吃了让他们死亡的果子。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当这个伊甸园的门在他们身后关上的时候呢，他们就走在一条和这个园子越离越远的道路上，这条路离这个生命树就越来越远，这条路离神的生命也就越来越远。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神给人两条道路的选择。在申命记三十章里面又记载了一次，这里面记载的呢是摩西最后一次对以色列人讲的话。我们从第十五节来看，摩西说，看呢，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在这里，摩西也告诉以色列人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引到生与福，一条路引到死与祸。如果以色列人爱神，遵行他的道，倚靠他，结果就是生与福。如果以色列人心里偏离神，不遵行他的道，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结果就是死与祸，结果就是灭亡。我们也都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以色列人被勾引去敬拜和侍奉别神，结果就是灭亡。所以在我们刚才看到的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耶稣又告诉他的门徒们有两条路可以走。门是宽的，路是容易的，那条路却引向灭亡。门是窄的，路是难的，那条路却引向永生。既然前面两次人都失败了，都选择了灭亡的道路，这一次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大概率人还是会选择走向死亡的道路。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走在永生的道路上呢？我想这一次确实和前两次不一样，因为呢，这一次向人说话的这个人不一样，也就是因着耶稣的身份呢，这一次的命令和警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他不仅是这个命令的颁布者，他也是这个命令的遵行者。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态度，他说你们要遵守与我无关，他自己先完美的遵守了这些命令，他自己走在这个窄路上，他自己遵行了神所有的全部的诫命，他自己爱人如己。他不仅是这个命令的遵行者，而且他是这个命令的成就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因着他，我们才可以走在通往永生的这条道路上。如果没有他做的事情，我们没有这个希望来走在永生的道路上。所以下面我就要来讲，人怎样可以找到窄门，人怎样可以走在永生的道路上，人怎样才可以分辨假先知真先知，人怎样才可以结好果子，人怎样才可以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因为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两个字，哪两个字？薛芝，你要说什么？两个字，耶稣。啊，对啊，基本上我在教会问的所有的问题答案就是两个字，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首先他讲到窄门，是吧？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窄门呢？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耶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窄门。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条小路呢？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为什么是小路呢？因为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许多人不愿意走。这是一条什么路呢？按保罗的说法，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道路。所以说这是一条不求自己的益处，啊，只为别人的益处考虑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当然这是一条小路，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是我们靠着耶稣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走在这条路上，因为他为我们开辟了这条道路。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就是神我们预备的，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真正的先知呢？他外面是羊，他里面也是羊。在约翰福音十章里面，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害，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作为赎罪祭献给神，成为神的羔羊，来成为人的拯救。耶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位真先知，真先知。他就是神的话在肉身的完美表现。我们只有通过真正的认识他，才能真正的明白神的话，才能真正的明白神的话。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棵让我们结好果子的树呢？约翰福音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耶稣就是神赐给我们的那棵真葡萄树。我们如果想结出好果子，就必须住在耶稣的里面，必须和这棵真葡萄树有连接呀。你又有没有看到耶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建造房屋根基的真的磐石呢？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是这么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就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是跌人的磐石。耶稣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所建造生命和教会的真正的根基，真正的磐石。所以你如果想建造这个房子，你的根基就应该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有了他呢，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没有他，我们就一无所有。所以请问你是进了宽门还是进了窄门呢？你有没有走在永生的道路上呢？你有没有住在耶稣里面结出好果子呢？你有真心认耶稣为你的主吗？你有没有把你的生命建造在真正的磐石上？所以呢，今天的话呢，耶稣给我们了两条道路，告诉我们两条道路的后果，他让我们去选择，但是我们心里要清楚，耶稣就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啊，给我们的答案，给我们的一个啊解决的办法。我们知道门是窄的，我们知道路是难的，但是呢，我们跟随他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只要我们确定跟随他，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确保走在这永生的道路上。就像刚才那句经文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平常如果我们去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要飞过年飞回国是吧，你在网上这个查机票的时候应该有许多不同的航班是吧，不同的航班都通过不同的过程不同的道路带到我们到同一个终点。但是耶稣的话呢，我们只要在这个道路上，就像你上了耶稣这个船之后呢，你就不用再担心你有没有得到真理，你就不用再担心这个船会不会把你引到永生，因为呢，它同时又是道路，同时又是真理，同时又是生命。你只要在它里面，你就有保证走在永生的道路上。所以我们看到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是多么的大啊！我们只要在它里面，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是走对还是走错， 我们是走向灭亡，我们还是走向永生，关键是你有没有在他里面。登山宝训呢，耶稣不是仅仅在教导我们该怎样去行，我们看到呢，遵行耶稣的教导比遵行摩西的律法更难，因此呢更不可能。那么耶稣在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我们不能自己拯救自己，因此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需要靠圣灵重生。如果我们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得到这个新的生命呢，我们更要在生活中呢倚靠圣灵，住在耶稣里面，活出这个生命。所以呢，愿在座的各位永不离开耶稣，永远走在这个通向永生的道路上，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 OK， 亲爱的天父，今天我向您祷告，如果我们在座的我们还有不认识您的，您告诉我们啊，祈求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所以天父，求您在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感动，让我们真正来寻找，让我们有这样的愿意真正来叩门。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来叩门，主耶稣你就给我们开门。对我们已经相信你的人，对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的人，求您让我们思考，我们上一次思想耶稣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真正结出主耶稣的果子？还是我们在表面上做一个主的门徒，但真正并没有做？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别人也许看不出来，但是主知道。所以亲爱的天父，求您今天让我们再次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我们的真正的磐石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真正把生命建立在他的磐石上的时候呢，也求您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抵挡住生命中的风浪和各样的试炼，求您赐平安给我们，求您帮助我们在生命中结出荣耀神的果子。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